信息以前安排这么美妙的音乐，让我们心灵心弦随着他的琴弦一起在震动着，受感动。很感谢主，因为他告诉我们这个音乐它的主题是流浪者归家，所以对我这个对音乐不太在行的人，听了一个主题呢，我就知道怎么去欣赏它了。否则的话，如果不告诉我这个标题的话呢，我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想他为什么要这样演奏。所以在这里呢，正好和我今天的主题是有关系的。我的主题是什么呢？当我们会看到两样矛盾的说明。我今天拿到这上面说道路和人生，原先的那个 promotion 的那个车子上是什么？真理和自由。那么大家说哪个对呢？那这个对不对呢就由我决定了。今天呢，我要先讲的是真理与自由。虽然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大家说道路应该是在前面的，但是目前我要讲道路的时候，因为现在真理太模糊了，如果没有真理的大背景，没有真理的目标先给我们树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的道路真不知道通向哪里。所以在明天的信息当中，我讲道路与人生，联系我个人神带领我走过的道路，里面有我个人的见证，是更具体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来了解什么是真理与自由。我们所谓传福音，什么是福音呢？为什么这是福音呢？ Good news， 它意义为什么 good？ 因为它是真的，假的消息没什么好传的。如果一件事情是假的，是伪造的，那么首先它就失去了所有的价值，别的别提了。假的东西没什么好传的，是真的也不一定都是一样有用，一样重要。真的理念对我们最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传的，那就是基督的真理。这个真理是真的，意思对于人生来说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听到是好的，所以它是福音。所以我们既然传福音，我们就不得不要强调福音的真理性。可能我们有些人对真理不太感兴趣，我管什么是真理啊？你要什么？我要的是自由。好，自由也跟在里面了，真理与自由的关系。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要讲真理与自由，大家首先很关心的是要问真理是什么。你要讲的真理是什么呢？这个问题2000年以前曾有人当面问耶稣，是谁呢？就是那位自认为大权在握，可以将耶稣处死的那位罗马的总督比拉多。当时比拉多是这样子问耶稣的，因为他们犹太人诬告耶稣他是一个政治上的谋反，是个革命领袖，所以耶稣不做革命领袖。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说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是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原来耶稣在这里面他要给我们建立的国度，不是在我们世上所关心的这个世上的国度，他所要传扬的真理不是只跟我们世上所见所闻有关，他是要跟那永恒的国度、那永远的生命连在一起的。所以他在这里面他这么说，比拉多就问了，这样你是王吗？本来犹太人告他要做这个新的领袖，要做这个犹太人的王，他说我是要做王的，但我不是做这个世界的王。所以耶稣这么说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说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原来耶稣来到这里，他是为真理是来做见证的，他是为这个目的来到世间，凡说真理的人就听他的话。今天很高兴听到主席宣布，照有200几十位，哦，下面就没听清楚了，有那么一些还未听过，或者是还没有在决定在这里来接受这个真理的。但是，如果在这里你信真理的话，你就会来听那真理的话。当时比拉多听了这句话以后，就问了这么一句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 这句话可能也化为我们的心声。很多人也要问，真理是什么呢？哦，我们听了比拉多这个问，我真为比拉多高兴啊！真理是什么呢？这不就是耶稣他自己要启发比拉多问出来的话吗？他说，我特为真理而做见证。弟兄姐妹朋友们，我过去之所以过去对基督教回避，我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一个 big mistake。 我以为基督教哪怕传教的人也不认为它是真理啊，我只认为是他们一种情感上的需要，是一种支持，是以为这个和真理有没有关系，我不感到它和真理有没有关系，只是可能是人的需要，我是这样想的。原来在这里耶稣早就说他是来为真理做见证的。比拉多就问真理是什么呢？那问过以后，我们看下面，糟糕就糟糕了，下面一个转折，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说了这话要等着回答，真理的主在他面前要等着说，把这个答案告诉他，就不听了，他随口溜了句真理 是什么，然后就转身就跑。我们想比拉多这是想什么呢？开玩笑跟我讲真理，你自己连老命都小命都保不住了，因为耶稣这时候年纪并不啊，还是很年轻啊，你还跟我谈真理，还是保住你的命吧，你向我求个情，我说不定可以放过你，还跟我在这个时候你还谈什么真理，因为他不知道真理和生命的关系。那么什么是真理呢？真理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事物的本相，它是事物本相要表达的本来的意义哦，所以有 两重性哦。讲到真理的时候一定有两项，一个叫真相 fact， 真相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fact， 如果真相被隐瞒了，真相被扭曲了，我们就不知道再从这个结果里面去得到什么，解释出什么意义了。但是既然真相给了你了，事实给了你了，你对这个真相的事实做出何种解释又是另外一回事。911恐怖事件，世贸大楼双座的这个楼被撞了，这件事实这真相看来是不会被隐瞒的，全世界人都知道。但是这件事件背后的意义，这个恐怖袭击所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那么解释就是多种多样了，大家为此争吵不休。这就是说真理它必须包括两部分，一个是真相，一个是真义，只有真相加上真义就等于什么真理。而很多时候的真相你不认识，除非你已经知道对真义有所了解了，然后你才能够正确的看待这个事实，才能把事实看得比较完全，所以这之间彼此又是有联系的。我们这里所说的真理，我们关心是什么样的真理呢？我们是关心什么是真相呢？我们要关心的是宇宙的真相，宇宙的本相，我们要看看人类的本相，生命的本相哦，这些都是很大的等相，它的事实是怎么样，它的背后的真理是什么，我们是要关心的这个。今天我们谈的真理是这个级别是 maximum， 是最高级别的，我们不谈具体的个别事件的真相和个别事件说明的意义，我们要谈和我们人生最有关的最高层次的那个事物的真相和它的真理。那么这个真理我们所谈的，它一定要具备有这么三个特点。一个就是它的永恒性，它的真理是永恒而不变的，它不会改变，它如果常常mutation，它常常改变，那就不是一个真理了，它是处于经常要变化的。你去坚持了这个，今天坚持这样子了，明天你就过时了，你永远时髦般的你跟不上它。我们认为真理不是这个性质，真理是永远不变的，永恒的。真理另外一个性质，它是无限的。真理不但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真理要在宇宙的空间里，在人生的位置上面，它没有空间的局限性和没有时间的局限性，到哪里都一样。第三个，真理是普世，对每一个人都是同等的适用，都是合适你的，都是 fit 你的，这就是你可以在真理面前感到一种感觉，就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真理不是对你说这个话，对你说那种话，它不是这样子的。所以 真理在我们这里要关注的是那个最高层次的，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真理的在客观上的意义。那么真理的主观上是怎么样呢？主观上什么是真理？从主观的意义上来讲，真理就是你心中认定的最有价值的道理，这就是在你心目当中的真理。你在自己的心目当中，你所相信的、所认定的，你来到世间，对你的人生一生是你不可离弃的最重要的那条道理，在你身上就变成你的真理了。过去古人说，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离者非道也。如果是道的话，人生之道它是虚不可离的，它必须在你身上。如果你是随时的，我今天可以去照它，明天可以去不踩它，然后过段时间看它过时了，这个东西你不需要跟随它，也不需要带着它，不需要持守它。道就有这样子的。所以这里面我们讲真理，在你心目当中所认定的最有价值的道理就是你的信仰。每个人都有信仰，你最认定是什么？那么什么是自由呢？今天我们讲真理，讲自由在这里可以用定义说，是当你主观认定的真理，你自己主观认定的真理，和那客观的永恒永在的那个真理，那是真的真理，和你自己认定的真理，你越是 fit， 越是符合当中没有错误，越是激进的话，你所取得的自由就越大。这就是你所取得的自由。如果你觉得这句话比较抽象、比较难懂的话，我们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举真理的有一个方面，大家都很容易懂了。真理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这个自然的，所谓自然的真理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我们叫研究了解这个真理的，我们有一种方法就是科学。科学是来研究了解这个大自然，它到底是按照一种什么规律来运行的，这个大自然的本相是什么。当我们对大自然的规律了解的越多，我们在大自然里面所获得的自由呢，也应该是越多。那我这里为什么讲应该呢？就有的时候人的罪啊，他反而用人了解的大自然，就给自己造成了很多的什么不自由。本来应该是这样。举个例子，人如果本来知道，当空气有浮力的时候，知道热空气比较冷空气要轻的时候，人可以制造气球，可以把人带到空中，可以取得这个自由，可以上天的自由，这是人对大自然的一种认识。但是人随着对这个空气、流体、动力学有更深一层认识的时候，人就可以把比空气轻重的东西，比空气重的东西提到空中去。比如我怎么来呢？从温哥华我就坐着飞机来的。你能想象这么庞大的沉重的飞机居然能飘在空中？可是人们居然能做到了，为什么呢？原来人们发现了流体动力学的道理，那就是发现了当流体流得快的时候压强会变小，发现了流体的这个压强差的道理。就是你拿两张纸拿到你面前，你对当中一吹啊，发现奇怪了，这两张纸没把你动吹开，反而一吹怎么样，更靠近了。为什么？你当中的空气流动比较快一点，这个外面的压强就比较大，把它压在一起。所以讲，当两条船平行开的时候，开得很快，越靠近的时候越危险，越彼此相近，因为当中的水流很快，外面压强就把它们压在里面。好，人们了解这个，只要把这个飞机的翅膀或者东西做一点改变，使下面的压强总是大于上面的压强，能够做到这一步，飞机就不用出去。这就是我们慢慢的对整个这个自然，对它的真相，它的规律了解越多的时候，我们越在自然当中就取得更多的自由了，是不是？当你不认识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这个自由，你就不能运用这个自由。那么对自然的事情，你可以理解。我们这里在座很多人搞科学的，对人生是不是呢？对人生有不有这样的一种真理呢？自然是有真理的，大概是没有疑义。大家都晓得科学在这个时代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现在不相信科学的人是很少了。但是现在的危机不是不相信科学，而是什么？迷信科学。迷信到科学的一个把人都物化了，把人变成一个世界的一部分了，以为科学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那就发生问题。 所以对人生的真理有没有这个问题上，就今天我们要讲的，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发现关于真理的性质，它的存在和它的唯一性，它的确定性，这个事情的没有人能够否认的。我们在座的有些人会去想，我就不承认世界上有什么真理，这种人我们叫做对真理的绝对否认者，不承认世界上有真理的人。但是他不承认，他否认一切真理的时候，他也就是说明啊，他只承认一条真理，这个世上只有一条真理，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理，是不是？他就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他说我，他坚持我不相信世界上有真理，因为他相信了那么一条真理，世界上是没有真理的，所以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真理，不要跟我谈真理，根本没有真理。这种人他不能，他否认的彻底，因为他要否认真理的话，他必须宣布另一条真理，去消灭任何的真理。只有这条真理是如此的真，他才能把其他的真理压住，因为他是真的，其他是假的，那力量是很大的，那非常非常最高层次的了，而且他这个真理要很大，因为他把所有的真理都否认了，他除非是最高，其他都不存在了，只有没有真理的那条真理是最高的了。那么有人说那种否认是很厉害，叫本体性的否认，真的没有。有人比较谦虚一点了，他说啊，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真理啊，我们不知道，可能是有真理吧，可能人是这么渺小，我们就是有的话，人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了。好了，这种也是一种宣布，这种真理呢，它不是本体论上宣布，是认识论上宣布，就是在认识论的角度上面讲，人永远不可能认识任何真理，这就是他要总结宣布的真理。发现很奇怪，当人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放在一种什么不自量力的地位，他放在一种好像他已经知道了怎么回事，然后他才告诉我，必须在整体上否认，就在认识论上面否认。反正如果你不认识，他也就把别人都不认识，把别人告诉他都不相信，因为他说了人反人都不能认识，好像他的生命就代替了全人类的生命，他的知识就代替了全人类的知识，他不能认识，也就是所有人不能认识。那这种宣称，那实际上是实在是和我们做人的身份是很不一样，很不恰当的。也有人是这样宣称，你相信基督教是好的，基督教在当代的命运要比过去好得多了，这里我们要讲句诚恳的话，诚实的话，就是过去你在基督教在中国传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认为你实在是或许是脑子出了问题啊，脑子出了问题。可现在就不同了，现在的人因为过去的人自以为他们掌握的真理，过去基督教的利玛窦时期，在明清之际的时候，耶稣会的利玛窦传到中国，当时的士大夫就于他不符合中国的儒家道统，所以我们不接受，不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个福音。等到五四运动的时候了，孔家店已经被打倒了，那么儒家道统已经被中国人自己打倒，不知道这人打倒，那么这样子基督真理也可以接受吧？哎，但是受到新一轮的批判，为什么？他不符合科学，那科学刚开始中国人从外国学了，这时候拿来科学，原来那时候外国来的基督教用，这时候就反对那时候啊，所以要把它否认掉了。他认为这个基督教呢，他你现在就不是这样子了，现在就认为啊，你信基督教是好的，人总得有个信仰嘛，人总得有个信仰。但是呢，我就不赞成你把基督信仰那个绝对化的态度，我就不喜欢啊。你信是可以信，但不要迷。所谓迷就是说，你认为你就信的是对的啊，别人都不对。那你这个基督教你也太自大了和太狂妄了，为什么别的不对呢？条条道路通罗马吗？殊途同归吗？我们一切都是这样，最后我们都可以吗？为什么非要你？这关于是不是殊途同归的，这明显就很重要了，有道路啊，不光是讲真理，而且还有道路了。原来耶稣在这里还宣称还有特定的道路，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啊，并不是殊途同归。其实这种人可以讲他是多元主义者，多元主义在后现代很受欢迎，所以大家知道在美国西方社会里面有一种论调叫 political correct， 叫政治正确，这种思潮很厉害。什么东西 political correct 里面有一种讲的就是多元 pluralism， 多元主义。请注意，多元本来不是坏现象，但是多元主义可不是我们特别要警惕的，多元本来是好的。他们说你看政治上呢， 我们是要不要一党独大，对不对啊？多党竞争，这就是民主了嘛。经济上呢，也不要是什么一家垄断，那多头竞争，那就是什么？这是自由市场，市场经济。文化上呢，你也不要搞唯我独尊，不要搞歧视，各种文化啊，像加拿大不是多文化主义 ，multiculturalism 吗？就是说文化多元主义，各种民族的文化都要受到同样的尊重，这种多元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因此你把它继续推到极限，真理也是多元的，那就出问题了。真理也是多元的，唯有多元主义才是真理。你以为他在鼓吹多元主义啊？原来他在鼓吹多元主义的一元真理观。为什么？怎么就变多元主义的一元真理观？因为他们认为世上都多元好，多元就是好，那么这条真理多元就是什么唯一的了，那多就归到一上面去了。所以在这里面用多元主义来否定真理的独一性，也是人的一种自身的这种一厢情愿的努力。他否定不了，就好像很多事情你要去否定，你也否定不了。你说殊途同归吧，为什么殊途同归？原来它树里面最后有价值，因为价值最后同上哦，还久久还要归一 啊，如果没有意义，怎么这个久没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在最后人们都希望最后有一个价值的不变的最高点。人们试图要对这个世界开始理解的时候，大家知道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并不是第一位，这对最早意义的希腊的古典的希腊的哲学家要首推泰勒斯。所以说哲学史你去读的时候，他就会从泰勒斯开始讲起。哎，泰勒斯为什么他就成为那个古希腊的哲学的开山鼻祖呢？为什么从他开始起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呢？因为他是第一个面对变化多端分层多样化的世界开始做他背后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本质的思考。他是第一个人，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万物最后都归结于一样元素。我们现在今天比较可笑，它归结于水，它什么事情都从水开始做出解释。但是它这样的解释是错的，但是方式上面引起了重视，它好像给人厘清了一条路。原来多是一个现象，而里面的一却是它的本质。人要理解这个现象，必要从本质开始。美国的确是多元文化的大熔炉，各种文化都在这里汇集，但是我们没有哪个人来是冲着美国因为有这个多元这个文化的特点来的。我们中国人不是冲着这里有印度人来的啊，欧洲人也不是冲着这里有黑人来的，但是大家都来了。为什么？大家都冲着美国可能有一个本质上大家的共同的认同，它是一个对人权尊重的国家，它是对你自由尊重的国家，它是对你的发展给予机会的国家。哦，所以大家就来了。所以这个多是建立在因的不变的本质上面的。如果你的本质出了问题的话，你不能鼓吹这个多就生不出来了，那就多就生不出来了。所以多它本身要附在一上面。中国的老子也过去也说过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哦，他这样讲我们就觉得他很了不起，对不对？他要从开始从道从独一的道开始讲起。另外一种人对真理是怎么想呢？他是认为从国内特别国内来的人一讲到真理，他马上就不假思索的一句话用得非常溜很熟，凡真理都是相对的，凡真理都是相对的。那这个凡真理都是相对的呢，他觉得很有道理。凡真理，那问他凡真理都是相对，相对于 what？ You relative to what？ 你相对于什么？你告诉我嘛。相对来相对去，什么也不相对。你之所以能够相对，因为你有一个绝对不变的标准，你一看都相对了，你知道吗？很多人以为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哇，科学上现在讲相对论是时髦，因此把相对论的词也搬到人生的真理上面，也把真理去相对了，那就正好是错了。爱因斯坦为什么能够创造他的发现，创立他的相对论呢？因为他发现了新的绝对。我是学物理化学过来的，我知道如果他假设了光的速度是永远不可超越，是绝对不变的时候，那么时间和空间都在光速面前怎么样啊？相对化，这就是相对论的来源。他一定要发现一个绝对，然后才把它相对。而在爱因斯坦以前，人们以为时间空间都是绝对的，所以一想到要把它相对化。哦，时间也会变快变慢，空间也会变去变折，这是不知道的事情。那以为时间空间都永远在那儿，是因为发现了新的绝对才有相对的。所以相对和绝对次序不能混淆， 有了绝对以后才可以谈相对，你没有绝对你谈什么相对呢？那你说我不谈了吗？凡四个都是相对的，凡真理都是相对的，但是你用了个什么字啊？凡。哦，你好厉害，凡你都知道了，好像一切的真理都是相对的。那么你一切，那对你这句话，你这个相对的这个说法的话可是绝对了，对不对啊？逃出你这个论断了吗？凡你就是用绝对式的论断，绝对式的口论，绝对式的语气和表说，表说你要相对的真理，你可能吗？你怎么也表示不出来嘛，你表示不出来。你说的时候你不要想着你应该鼓吹绝对论了，我讲好了，只有一条道理是绝对，就是你刚刚讲的那句话，对不对啊？凡真理都是相对的，我如果相信你真是绝对的话，那么真其他都相对的。如果你觉得你这一句话也是相对的话，我就不当你一回事了，对不对？那么袁永义说，好了好了，刚才啊洪牧师你们再给我搞什么哲学思辨，我不改。其实对我来讲很有用，很清楚，对我有用的就是真理，那就好啊。很多人笑了，这样才是我要表达的，对不对？这叫什么主义者啊？实用主义者。凡是有用的就是真理，有用对我有用，但有用的就是真理。那么我们就要问了，是对谁有用？对你有用，对别人不有用啊？有没有什么？当时有一个是那个普拉提格，有一个这个希腊的哲学家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衡量万物的标准尺度。就是好了，什么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没有价值，就是人来衡量嘛。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第一跳出来反对就是马克思了。他说我们怎么从来没有什么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阶级性，哪有什么人一成不变的人性啊？人都生活在不同的阶级当中啊，难道资本家和工人想法一样？不一样嘛，资本家最好少雇点工人，让你做点事情，工人呢、啊？工人就愿意多雇工人，工人也愿意少雇工人，工人和工人利益难道就没有冲突啊？也有冲突。其实当年华工为什么到这里谁来反对？就美国工会是最大的反对者。华工到这里一便宜，劳动力这么便宜，美国工人到哪去找工啊？所以连工人阶级内部，他这个利益都是要冲突的。你还要哪里？你要找一个绝对的代表人类的一个统一利益，统一利益也都有啊。你去问拉登去，对不对？有必要一个对人来讲有统一的吗？所以有用，为对谁有用？还有了何为有用？什么叫有用？啊、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它有用，你现在有用，还是一时有用，还是将来永远有用？你能知道吗？我们现在看哦，考肯定的三次哦，这有用有用，我们将来出来都做肯定的，前面肯定的很热，你有用啊？你多少以后你找不到工作就没用了，对不对？你说这就是有用吗？你有用你跟得上吗？很多人很懊悔，卢刚怎么自杀了？卢刚自杀的遗书你们看过吗？他就最大的懊悔就听了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话，对不对？还把他们说了一顿，说他们在美国后来当中没有人注意到中国来，对不对？吹嘘他们这个理论物理多厉害多有用，结果把中国最好的学子，当然他是一个，对吧？去学理论物理的，结果学到后来都找不到工作，啊，心里不平衡了。你说那是有用吗？那是很有用啊！考上卡斯比亚，我们各个人眼睛很红啊！我是学化学的，老是想往物理上靠，就变成了物理化学。对啊，觉得学了物理化学，那才是真正的学了物理了。好像那时候一下子学物理就是比学什么都有用，现在发现学物理好像最没用啊。很多人都是改行，都是改行，你根本不知道。所以在这里面，什么是对你自己？你用一个什么标准来确定你这个是对你人生你范围你的规啊，你自己的最重要的要持守的一条你所信仰的真理呢？如果你对此不认识，一点也不知道，你去持守什么东西？你抓什么？你是盲目的，你只能赶潮流、追时髦，你最后追到后来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那是非常遗憾的。所以我们讲今天的聚会对大家非常重要，这讲是和每个人都是切身关心的事情。那好了，有人说那好，既然讲真理，那我现在也相信世界上或许有真理，可能有那个真正对我有用的真理，也不光是对我有用了，对大家都有用，不光是有用了，它确实是真理啊，它是永远不变的、永恒的，可我是自观的，可是我如何知道？很多人之所以到教会啊，到查经班来弄半天，最后还没有，他就是说我怎么知道你们讲的是真的，我怎么知道你们所传的听起来是好，那听起来好的事情多呢，对不对？ 我刚才过去曾经那个信奉过共产主义啊什么，那也挺好的，那现在怎么不见人说好了呢？对不对？那你说共产主义多少年了？一百年就完蛋了嘛？从创立到现在，那个基督教两千年下来还源源不绝。你当然有一点说法了，两千比一百是大了一点。但是你要给我讲的是永恒的真理呢，到2001年不行了，我还不要啊，对不对？所以关键的问题还是要搞清楚这个真理如何去认识。我们有一个盲点，我们包括我们很多人去来到教会，来到查经班人。你我今天来了，我来寻找真理。你是个真理的寻找者，你是个真理的寻找，你到这里来寻找真理啊。这个在基督教里恰好相反，反过来，耶稣基督徒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好像很奇怪，这真理他自己会来找我们。我们在科学界，我们注重科学研究的，在实验室我也干了很长时间了，好像都是我们在找，我们在分析数据，我们在 design 实验 experiment， 我们想里面找出东西。怎么现在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反过来呢？我说那就对了，因为人生的真理啊不是你人找的，世界的真理，这个自然的真理是神让你找，你找到了，是让你去找。因为自然的真理人可以慢慢的认识，因为科学的理论是不断的逼近这个真实世界。过去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这个量子力学出来的时候，牛顿的力学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最好的描述。等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出来，牛顿的描述就变得不完全了，那么人们还可以改，那么以后是不是在这方面还要改呢？我们相信可能还会再改，但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逐步的了解这个自然，没关系的。我这次不了解，我能了解多少我就用多少，世世代代了解下去。可是人生的真理啊，跟我就是一生一世有关的。我在这么几十年，你要我什么？就等啊，等到别人了解好人生的真理，我早就不在了。所以对人生的真理，要我自己去摸索，我怎么摸索？到哪里去摸索？你要知道，人生的真理和这个自然的真理还不一样。自然的真理，你可以去这样去找去分析。你不管怎么样，你就算你知道还不知道，你都能够在这个自然里面活得下去，都可以。可是人生的真理，你要自己让你自己找的话，你去听，你去看各种的哲学书，你跟各种的学说和主义，真把你搞糊涂了。因为各家都说他们的道理是有道理，你到底是听哪一家好呢？你看他哪一家，就是说宗教有这么多家，我听哪一种呢？关于宗教的这真理和这种哲学的，好像是跟我们人生是比较有关的，问跟我们生老病死，人的价值，死后到哪里去，可能我们大家都比较关心。可是他们是对说法都不一样的，你叫我如何去鉴别啊？我跟鉴别我的毒啊，我过去以为我要这样的要信基督教，对我是个 big task， 太沉重的任务。我想我怎么相信你基督教了？难道今天你宣教是到我门前我就相信你了吗？你就是 take a lot of energy 嘛，你晓得我还没好好的学过佛教对不对啊？你还要晓得我没学过道教是不是啊？你还晓得我没在伊斯兰教待过，那就趁机来个先入为主是不是啊？如果你真的要我相信你基督教的话，嗨，让我好好的把各家各派的学说好好来做研究做比较，然后我做结局，到底哪一种适合我。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如果这样，这是 mistake。 为什么最后你相信谁啊？最后原来还是相信你自己的大脑，哎，相信你的理性啊，最后你还是相信你自己头上。如果你都自己最终决定还要靠你自己做了，你现在就可以做决定，我什么都不听了，我那时候也是自己做决定，现在也是我做决定，那我自己做决定啊，那时候可能是自己丰富点，那多一点，但是我保证我做的决定对不对啊？也很难说，这差别可大了。而这个真理是永恒的，是不变的，那你怎么找？这我就想起来了，大家有个故事大家都很熟的，就是盲人什么木像。盲人木像，我们看盲人木像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要笑。摸那个盲人去摸，一个人讲像像一个大扇子，摸到耳朵了；有人讲像一根绳子，因为他摸到什么尾巴了；啊，有人说像一堵墙，因为他摸到什么背了。他都是这样子了，那我们就觉得很好笑。这些是盲人啊，傻得可爱。然后他们再争起来，我们觉得更好笑了，对不对？他们争什么呢？其实什么都不对。他们一要争个拼死不让，好像当然一定有一个对的，其实他们谁都不对。我们现在世界上常常是这样，我们就陷入到一种学说主义里面，就跟人家争。其实我们都在一个局限的 一种有限的绝对的幻境。我不要说我们不相信了，有一个实际说的，我们认识真理是靠实践，实践出真知啊，实践不但是真知，而且是检验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什么唯一标准，不光是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你看我们对实践，我问你了，你实践你是得出这个意见了，别人也实践，为什么得出意见跟你相反啊？大家都实践，为什么意见不一样呢？其实人实践了几千年了，人存在了多久就在这社会上实践了多久了，为什么这人生意义到底什么的，为什么还没实践出一个结果出来呢？你既然没结果，你叫我们实践怎么去判呢？我们真正有知，实践出真知，实践里面产生理论，理论反过来指导实践，然后实践当中再上升到理论，第二个非要，第一个非要，搞来搞去，对不对啊？理论这样反复循环又这样了，告诉你，你越是以这样的实践可以认识简单的真理。我当然知道你去吃一口梨子，你是知道梨子的味道的，这是没错，但梨子太简单了。毛泽东说，你要知道梨子滋味吗？你要亲口尝尝梨子。哦，我们觉得这了不起，对吧？亲口尝尝梨子是多简单的事情啊。可是你要知道会怎么用 computer 吗？你亲自去怎么咬咬 computer 就不行了。 computer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就是梨子也不那么简单啊，你各种不同品种的梨子，有没有抽象？我吃咬了一口天津的鸭梨，我就说所有的梨子都是天津鸭梨的味道。其实那个鸭梨还坏了，那个地方还被虫蛀，你还不知道。你吃了一口，就是说 你的经验、你的知识都是绝对的，是零碎的，而且你还有你的时代那些的厚度怎么样，对吧？你吃个梨，你那个胎生的这个味觉、味角神经是不是都健全，对不对？如果这些都好了，你检验机器也好了，你要去找到又是最典型典型的那天津雅梨的一个，你咬准了一个最典型的部位，对不对？你才能讲哦，那种梨子大概是那种味道。你看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仔细想想还挺复杂的。更不要说了，我们要去认识上帝，上帝又不是个梨子给你咬一口就知道了。这个事情，这是很大的事情，我们很多都以为是通过实践。其实我们再怎么实践都是有限的。我们说很多马克思就很早，我们是人类的实践，不是你一个人的实践。全体的实践，全体实践你多少啊？你多少人啊？就算现在是80亿人嘛，你80亿人的实践，大家一个方向实践，而且就像意思一样，你这个也是80亿的这样子的一个数量级嘛，你还是有限的嘛。有限怎么通常不限呢？我们很多人学数学的，你知道吗？如果你在这一本身已经看到无穷大了，那另外一边你能够打赌，你在另外一边也会看到无穷大。你有限的运算，你不管怎么运算，你都得不到无穷大的。你无论加减乘除、开方乘方，你算了，哦，最后出现了无穷大，我可以。就是说，人在一个有限的绝对的环境里面，如何怎么做事，他的意识都是零碎的、短暂的、片面的、绝对的。那绝对加绝对等于什么？等于整体了？没有，绝对加绝对是个比较大的绝对。更不要说无限了，无限是那样，根本不可能。所以有人说啊，马斯说，真理是说这个实践是不断，真理是不断的发现的。你一旦发现了，我们每个人肯定这么在时间去发现了。到最后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对我们来讲做人是有点不公了那么有人说，哎呀，讲真理真烦，我就不去管他了。你不管不行啊，不管别人去管，管了以后管对了对你有好处。很多基督徒过了，他去认识耶稣基督向你传福音，你不信至少有的时候还能吃顿饭，你对不对啊？没关系。但是像拉登这么一批人也是认识真理啊，这个真理在他面前是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啊。他们那个真理，他们会在他们心目当中真理就会创了个世贸大厦啊。为什么很多中国现在当中大面积的腐败啊？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真理啊，因为他们有真理，他们自己就是他们的真理，所以什么事情都敢干。其他什么话都没学会，只晓得一句话，毛泽东所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什么都不用怕，对不对啊？说人了吗？我怕什么了？难道那个叫你找我算账吗？他不能找我算账。我总是比我这大，对不对？我这是无生命，我是有生命的，那都不能找我。我在研究就是啊，现在也放心了。那我的世界上老大，因为我有唯物主义者，我什么也不怕。所以他们就是什么也不怕，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讲，我们必须关心真理。所以你如果不去关心真理，你不去信福音，别人去信了其他的祸因的话， 它会对你造成的危害你躲都来不及。所以人人都活在这个地球上，活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要关心真理啊。不关心真理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就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人家庭啊，很多人被斗死。为什么被斗死呢？你能想象吗？那时候的红卫兵怎么这么厉害啊？而且还是女红卫兵哎，很多人就是女红卫兵打死的，你能想象吗？哎，这个正义在里面起作用了嘛？当时女红卫兵就相信那个道德伦理，这个一定要狠，对阶级斗争狠，那是真理。他以身作则，他觉得不是他就随便真理，所以打起来，可是那是个良心的亏欠的，因为我们良心呢实在容易不准的。如果任何一种假的真理过来，我们良心马上被他俘虏了，然后失去了真理，真的真理的判别了。所以我良心靠得住，他当时一点不知道有什么亏欠，他觉得对敌人的那个残酷正是对人民的仁慈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很骇人听闻的事情就发生啊，也不会感到他晚上会睡不着觉啊，他不会这样子。所以这种就是说，你相信什么是你心目当中真理的时候，你真的你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了。所以人是什么呢？人就是在你心目当中所相信的真理所定义下来的人，你就是什么样的人了。你信什么你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信什么是你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你就会为那个价值而活，你就成为了那个价值上的尺度上的人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真理，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都是瞎子就很行了。我们之所以能够笑瞎子，因为我们都不是瞎子，我们看到木像，像简单我们都看过了，所以知道它不对。可是我们的人生如果要探讨一个真理是比我们更大的时候，我们就在这更大的真理面前都变成一群瞎子了。我们为什么人生的真理不能像学物理学化学地理一个个给你呢？你不知道，你不能这样给你，因为我们都是瞎子，我们讲不清楚，我们只知道一些基本的经验的规则，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所以在这个地方人都在努力，其实都是片面的。但是在这里讲到这里，不要大家就绝望了。我们这个偏见那怎么办呢？我这辈子我自己要判别，我要研究，我还怎么做多接的各种专家比较的书去做研究？现在要红不红的被讲，我也没用啊。不是这样子，现在你要看那个瞎子后来怎么知道？书上是说，后来那个像的主人，那个人，那个国王，最后把这瞎子都带来，啊，带着他们在这个像上面就实践了所有一遍，所以他们都清楚。其实我是还不清楚。还不是摸来的，因为还没怎么样啊，真正的看清楚，就至少它颜色像个颜色，你没办法摸出来的。可不可以这个国王有办法把其中那个瞎子一个眼睛开开来啊？因为一瞎子他开了眼了，他看到了这个大象了，他就可以跟其他的瞎子讲，哦，原来这个大象原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子，是完全是那个仁慈的国王对他特别仁慈，给他开了眼了。这个为什么在圣经上耶稣记得他来了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他来是世上的光，他来的是不要让人在黑暗里行走，他来就是照亮大家，让大家看清真理的。所以耶稣的资金救人里面常常就是开瞎子的眼睛，就开他们的眼，开了他们的眼，让他看见。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认识真理，在这里原来真理他是有位格的，是他是生命的主宰，真理不是死在那些条文上面的那些道理 principle。 我们在中国我们老是说要法治法治，我们不能法治，永远不可能法治，不是说我们法律没定完，我们现在法律现在只用十几年了，我看定的也蛮完全了。问题不是说法治的不是如是如法可依，现在是如法什么不依，依对他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执法部门审判部门他都在不理睬法律，你叫人家怎么去医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法律面背后没有一张 face， 没有一张脸孔。人们是相信人的，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就说你定的法律就是跟你人在怎么样啊，就在你人之下了。我看你定出来法律，我还不如自己找你这个人去好了。法律反正人写的，我找了你，人法律就是人定的，也可以人去改嘛，活人怎能让尿憋死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条文这么一死的，你真的改他的时候，他更无可奈何被你改动了，一点办法没有。你知道这个法律上规定不可受贿，但你就受贿了，你就受贿了。那法律没发现你，哦，你知道我上面讲不可受贿，你怎么受贿了？那法律的条文跳出来找你了，他不 会找你。所以大家对法律的尊严，法尊严不可能相信的。他们这些人如果真的拿到高级冤案面前了，他们至少稍微安静一点，因为那个人去找他，追踪记录找他，或者是哪个高清电视找他，要找一个人去找他，如果没有人他不怕，你信吗？